公司，而且它是在额外的预算，不是原其他预算。我建议当天通过，我就尽快让它通过了。那坦白讲，我们内部的审查组的会议已经通过，只要你们通过，我们审查要点同步修正。所以在座跟大家报告哦，只要六月的第三个礼拜四那一天的会议，我一直想应该没有人反对，因为用其基层原则层，那是给病人用，不是给医生用的。那加惠病人是良医啊，所以我想哦，那是有高度的共识啊，所以那天请署方帮忙一下，如果可能有些少数不明了的代表，事前跟我们沟通一下。那我们也期待当天只要会议单通过，报告长官能够有，因为这是因为它 delay 啊，就像高铁的车子没开了，后面都要补啦，所以尽快是不是那天他们是不是有最快的方式哈，就让我们及时生效。那我们学生会第一时间告诉所有会员。好的，谢谢。
其实凡事只要多沟通就会有共识，好，所以药品这块好容易大家都有共识，所以应该六月份应该就不成问题。那刚刚王代表提到有关非协商因素的调整的部分，这个我们就自动学会，假如学会觉得内部有共识要调的话，那就再开始，这没有问题。好，那这有关议案的部分，大家没有问题。好，那没有，我们就进入第二案。
请代表翻至报二至一页，平板第21页，报告事项第二案，案由西医基层总和执行概况说明一，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报告，请林世良执行长报告。
总议，还有各位长官、理事长、主委，大家好，我是林世良医师。接下来我们进行西医基层总和执行概况。好，请下一页。我们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医疗供给情形，第二部分是115年第一季医疗服务情形。我们首先报告医疗供给情形，下一页。我们看到115年三月，我们西医基层的相关的统计，医师人数全区都是正成长，那特约诊所的家属只有南区是负成长。那个第六张在你下一页，那我们看到医师数跟诊所数的趋势图，那医师数的成长幅度比诊所数的成长幅度明显很多，代表我们现在联合诊所或大型诊所现在是趋势是确立的。下一张，第七页，我们第四季的投保人口数统计，那跟以前一样，我们南区、高北区、东区三个区都是负成长，那其中以东区负成长最多。那在正常方面是台北区、北区跟中区三区都是正成长，其中以北区的正成长最多。接下来报告115年第一季的医疗服务运用情形。我们看到115年第一季的门诊诊，因为件数的减少。季节的因素，我们看诊的天数比较少，然后流行病也没有到，没有感染那个，没有流行性的现象，所以我们的件数医疗点数都是负成长。但是我们看到平均每件的点数是正成长，这个代表急性病那个临医案件是减少了，减表减少，但是慢性病是持平或是增加。那我们看到扣除诊查费之后的平均每件的点数，这反映了药费跟诊疗费其中全国又具有很大的差别。那最低的是高屏区跟台北区，那最高的是北区跟东区会是最低的高屏区的1.1倍。那在住诊的情形全国都是大幅的衰退，东区是挂零这代表说我们少子化这个趋势是非常的明显。那住诊大家看到扣除诊查费后平均每件点数，那最高跟最低可以差到1.1倍。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二张出来的第一季门诊医疗费用的分类由于件数的减少，药费跟药师服务费都减少，但诊查费也减少，但是诊疗费却是增加的，其中以北区 7.6% 的成长率最高。大家看到第13张 slide， 那第一季的案件分类申报概况以全区为例，其中需要01、西医、西医一般案件就是急性病的01案件， 这是大幅的衰退，但是慢性病跟慢性病连续处方签啊是稳定的增加。那在序号七十一支付自助示范计划，也就是一万案件 P4P 啊，这个是有大幅的增加，增加7%。好，再来台北区啊、北区啊、中区、南区、高屏区、东区大致都相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23slide，我们分析第一季各科门诊医疗费用的成长率。那我们这一次特别把内科系中的神经科、心脏血管内科、内分泌科跟消化性内科从大内科里面独立出来，另外把泌尿科从大外科里面独立出来。那我们意外的发现，神经科它的成长率是全科之冠，大家看到它的建筑成长率可以达到全区 14.6%， 药费的成长率是 13%， 医疗费用成长率是 5.2%， 尤其是台北区跟北区，它的建筑成长率接近 30%， 药费成长率在台北区也是接近 30%， 医疗费用台北区跟北区都是超过 20%。 那其中每件的诊疗费，台北区是高屏区的三倍，但是每一件的药费又以高屏区最多，它代表神经科它每一区它的申报形态都不大一样。我们现在当我们看到泌尿科，泌尿科是外科系里面成长率最高的，也是全科里面第二。那我们看到了，在建筑方面，全区成长6.28%，药费是11.88%，医疗费用达到7.7%。那我们特别关注到北区，北区的，它的建筑成长率15%，药费成长率23%，医疗费用成长率22%，这个非常惊人的成长率，可能。北区的男人要稍微检讨，不过高屏区也不遑多让。大家看到高屏区，高屏区的件数达到12万件，它是中区加南区的总和竟然大于台北区。那另外在药费，高屏区的药费也相当于台北区，是台北区的2倍。那另外在医疗费用方面，高屏区的医疗费用等于台北区加北区，所以这个。北区跟高屏区的泌尿科有必要再进一步的再观察。另外我们看到复健科，复健科还是维持了正成长高度的成长，尤其是北区的成长又比较高。那每一件的诊疗费，以北区跟中区两个区的每件诊疗费都大于1000元，这个是最高。我们看到精神科，精神科还是一个高成长的热门的一个科，全区都很平均的，都有成长，但是每一件的诊疗费相差就很大。我们看到每一件的诊疗费，东区是高屏区的3倍，那每一件的药费，东区是高屏区的1.8倍。那再我们分析内分泌科，内分泌科在内科是一枝独秀，是我们内科里面它的成长率最高的。这个也反映了糖尿病人口的增加，那各种的政策包括 P4P 制度的导引，资源的投入，新药的发明，让内分泌科的医疗费用节节高升。那内分泌科每一件的诊疗费跟平均的每一件的药费都是内科系之冠，当中以高屏区最高。看到下面骨科跟皮肤科持续的正成长。看到27页跟28页，内科系里面的心血管内科跟消化系内科大致是持平。大家看到第29章开的，外科、眼科、内科在第一季大致是持平。我们看到妇产科，妇产科是小幅度的衰退。第33章加医科作为我们基层的第一大科是小幅度的衰退。泌尿科以及下一章的小儿科。性病跟上呼吸道感染为主，受季节的影响很大，在第一季都有大幅度的衰退。以上是我们各科的分析，那值得注意的是，神经内科、泌尿科、复健科、精神科以及内分泌科的高度成长，这些也是我们目前管理的一些重点。大家看到第36章，第一季各科申报预定总点数最高的项目，我们分析高成长的科别来看，我们看申报最多的。其中，骨科以简单治疗复健科的医务，它的业务它成科是申报量最大，泌尿科是超音波最多，那精神科是特殊心理治疗成人，这个 点数申报最多，复健科是简单治疗啊，中度各种类别最多。大家看到第37页啊，转诊的情形啊，全区的转诊率下转率是7.8%，那在下转当中是内科跟骨科以及眼科，还有复健科这四个科别，它的下转率会比较高。那我们看到门诊的件数占率第39章，啊，前六大科加一科、内科、肿瘤科、小儿科、啊眼科跟皮肤科，那个趋势没有改变。那我们看到加一科加内科大概就40%，肿瘤科加小儿科达30%，眼科加皮肤科15%，这六大科加起来就占我们的门诊件数85%。啊，第40页特才部分，啊，我们的成长率全区是门诊的5.16%。那在门诊方面，成长率是5%。啊，以上报告，请大家指导，谢谢。
好，请代表进到主持
人。请代表办事报2至25页平板第45页简报第5章。115年第一季一般服务点值预估不含0到6岁，全国浮动点值1.0061，平均点值1.0043，各分区浮动点值介于0.9809到1.1317，平均点值介于0.9730到1.0801。请代表办事报2至26页平板第46页简报第7章。新一基层各分区各季出核核检率统计，114年第4季全区0.49%，各分区介于0.27到0.62%之间。请代表翻至报2至31页平板第51页简报第17章。请看结构图下方蓝色长条图所示，全区点数成长率-2.4%，主要由病人数负成长-5.5% 影响。那以各分区别来看，以中区负成长-3.9%负成长最高，主要由病人数负成长-0.65% 影响。以上。
我想这个每次的简报就是很虚心的，在我们西基层都会提供到各分会去给各分会做共同的参考，但是也同步要拜托我们各分区的业务组也能够同步的帮我们审视一下，因为有些资料我们是没办法提供的。那我是建议说，如果刚刚我们的警长会强调，当某个科某一件尤其是诊疗费差距过大，因为诊查费是固定的，要有诊疗费差距过大，还有药费差距过大，可能我们是不是请那个差距过大的业务组也能关心一下啊？我不是点名哪一科啦，因为别人说我点名哪一个，但是这个表现很清楚的，有些分区某个科诊疗费用高于他同侪，甚至1.5倍、2倍以上。或差距过大，是否可以请医管组告知各分区业务组去做档案分析？因为可能有一些申报的情形跟我们西基的样态有所差距。第二个就是我们谢谢我们执行长，根据我们最近有些科的确在西基层的成长特别快，但是因为他们特别快，很多的医师都是从医院转到基层来。所以他们在医院并没有那么多规范，而且据我参加很多的审查业务发现，很多医院的医师哈，可能比较受共管的影响比较少了。所以是不是针对刚刚讲的新兴的科，比如说泌尿科，还有我们的交感神经科，这些在西基层成长率比较快速的科，那是不是全国的去能做一个档案分析，到底哪些样态是合理的，那哪些样态可能是在西基层本来规定就是不太行的， 他只是在医院可以做，他们都这样做。而且我们现在很担心了哈，上次以台北区为例了哈，某一个泌尿科诊所的时候，他挂出的那个开业看板写的说哈，进行男人哈 PSA 筛检，大家知道每个男人都有射物线哈，那到男人有更年期啊，大概五十几岁以后，陆陆续续都有泌尿道的可能相关问题，那用这个来吸引哈。这个病患去救命我觉得是不妥的，所以我建议类似这样的议题也属于系统性的，是否也能请业务组去关怀一下哪些检查在不管是西医诊或者医院都有一定的标准，那我们只有共同标准来告知所有的医师，不管在医院执业或西医诊执业都应该遵守，不然老实讲，因为他们也是西医哈，可能帮忙民众了，可是就原来很多科很多诊所没有验的，他一开业就是在用这个来吸引哦，这个要小心哦，这个为例，但不是代表说这个检查不合适了，哦，报告到这里，谢谢。
主席、各位长官、各位大家好，那我们刚刚看到报二至健保署的报告，报二至二十五页的第五章。也就是说，我们110年第一季的一般服务点是预估，那个点的话，预估全区浮动是1.06，平均是1.0143。那我们再看它右边的浮动点，像有些区有的浮动点达到1.06、1.07哦。那这个一则一喜，一则以忧啦，因为很多业界的共识就是说，1.1也是尊严的哈，然后大家很要求1.1，可是。点子好到这么好的话，我想有几大隐忧。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那个健保会的负责人会觉得说，这样给你的预算应该都是够的，不会给你那么多。所以这个超过1.1元的话，比如说那跟我们九月要总统谈判说，既然你都超过1.1元，所以可能不用给你那么多预算，这对我们总统谈判是不利的。另外。点值太高的话，就有一个隐忧，就是因为有很多我们的诊查费大概已经诊查费住院有的大概已经20-30年没有调整，我们诊查费10几年都没有调整，所以。